对临时签证持有者来说，工资盗窃屡见不鲜。然而，即便有法律意识，要在澳追讨回自己的合法薪资仍然困难重重。2021年7月1日起，维州成为全澳首个将工资盗窃归为犯罪行为范围的州，这将成为雇员维权的新起点。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澳大利亚 SBS 新闻。七月底，墨尔本的会计专业毕业生 Jane Zhang 决定与自己的前雇主庭外和解，放弃追讨6596.8澳元被克扣的工资。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向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举报自己工资被克扣问题时，已经过去了整整7个月。很不甘心，就是觉得很不公平。发出和解邮件后 ，Jane 翻着手边一叠法院材料说道。2020年10月份，刚毕业的 Jane 在易易网上看到一家墨尔本本地会计事务所的招聘广告。易易网是在澳华人常用的中文资讯网站。通过与该会计事务所老板在微信上的交流后， Jane 开始了他毕业后第一份会计助理的工作。无薪工作近3个月。从2020年10月26日至12月11日，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每周一到周五， Jane 从早上10点工作到下午6点，和所有全职的员工一样，而且不能准时下班是常态，有时甚至在周末还有工作内容。本着初入职场多学习的心态， Jane 接受了老板最开始提出的无薪要求。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Laurie Bug 表示，很多临时移民担心自己接受雇主提出的无薪或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资，就会使自己失去追讨合法工资的权利。但其实，受雇人接受这样的条件并不违法，依旧可以追讨自己的合法工资。支付合法工资是雇主的责任， Bug 教授说。Jane 表示，他接受无薪是因为老板在招聘时表示这个岗位有望转为全职。前老板说，看具体表现之后可以转正。可是到2020年12月底， Jane 问起职位安排，老板的回答依旧是好好表现，争取赶紧转正。11月拖到12月，到了12月，前老板又说等到圣诞节后，转正遥遥无期，让 Jane 萌生了退意。离职前，他想要向老板讨回自己10月底至12月的工资，等到的回答却是只有转正才有薪资。在澳洲的临时移民群体中，被克扣工资或者被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资的情况近乎猖獗。Berg 教授在2019年针对国际学生劳工的研究中证明，在澳洲，将近1/3的国际学生每小时收入低于12澳元，只有法定的临时雇员最低工资的一半，而其中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处境尤为恶劣。几乎一半的中国留学生每小时收入低于12澳元， Laurie 教授说。只有非常少的临时移民会出来控告工资盗窃，即便控告了，也很少寄希望于真的拿回自己应得的工资， Berg 教授表示。他在研究中指出，除了特殊案例，通常临时移民在关于他们自身的公共辩论和政策制定中没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只在澳洲短暂停留，生活在澳洲社会的边缘，因为语言或签证等问题，害怕公开讨论自己的工作条件。然而，即便是少数有条件且愿意站出来维权的临时移民，也会发现这条道路充满了阻碍。Jane 就是极少数决定站出来的临时移民之一。他辞职之后，立即向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寻求帮助，想要追讨回自己应得的薪资。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追薪这条路比他想象的更为艰难。工资盗窃举报系统性失效。12月底，在向专员署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后，在督察员的帮助下， Jane 向自己的前老板发出了第一封邮件，要求对方支付薪资。然而，他的前老板没有回复邮件，反而通过微信向 Jane 表示了愤怒。沟通失败后，专员署方面再次向 Jane 的前雇主发出邮件，却依旧被无视。至此，专员署向 Jane 建议通过法院来解决争端。Laurie Bug 教授认为，目前的劳工法和整个系统在帮助临时移民争取合法工资上是无效的。很多并不着急于硬要拿回工资的举报者，在走到这一步时基本就放弃了。但是 Jane 却觉得无论如何要给自己争一口气，铁了心要打这个官司。 为了在法院立案， Jane 拉着自己男友花了两个月在业余时间找证据、写材料来佐证自己的实际工作时间和内容。两人将材料递交到法院后，却不想法院并不受理。后来 Jane 才得知，加边上的法院不受理工资盗窃类的案子。通常在澳洲，工资盗窃案主要由初级法院进行审理。可是毫无法律背景的 Jane 最初甚至无从了解不同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都是不同的，而这堂法律课才刚刚开始。讨薪路上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找对了法院，中间材料还被退回来过一次，文件细节都是重新补充过的，来来回回一直折腾到五月份。 Jane 说，现在想想材料写的还不够好。2021年的6月， Jane 终于拿到了期待已久的法院案件编号，他觉得自己终于能讨回一个说法了。按照流程，接下来他需要将起诉状副本与传票直接送达至被告手里，直到被告亲手接收后才能继续诉讼。 Jane 觉得光在立案上就浪费了太多时间，为了保险，他决定找一个职业的见证人帮他送传票，确保他的老板无从抵赖。这类见证人专业的说法是传票送达员，需要通过专业的资格认证才能从业。这次 Jane 先在网上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警察局的高级警长拥有这项资格认证后，就直接前往家附近 Box Hill 的警察局，希望请该局的高级警长帮忙。我到警察局说出我的要求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很好笑。警察局的工作人员毫不意外地拒绝了他。至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看似荒谬的决定， Jane 连说了几个我不知道。独自在异国他乡，想要通过合法的途径拿回属于他的劳动所得，整个过程对他来说实在太过复杂，半年的时间已经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整个系统是不灵的，他要求受雇人举证证明自己被少付了工资，而不是让雇佣者证明自己确实付了合法的工资， Burke 教授这样说。我自己后来想想也挺好笑， Jane 说。被拒绝后，他重新上网，专门花了140澳元雇了一位传票送达员，带着三位见证人把起诉状和传票送到了钱老板的手里。一周后，当 Jane 像往常一样查看自己公寓的邮箱时，发现了一个澳大利亚邮政袋子包装的邮包，打开一看，自己上周寄出的文件赫然在列。我花了140澳元这么郑重地寄给你，你就给我套了个袋子寄回来了。 Jane 感到愤愤不平，他重新翻看文件时发现他的前老板请了律师，将他起诉状上的申诉逐条驳斥了。虽然生气，但这也没能让 Jane 退缩。我就想，我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走到这一步了，我也有证据证明我们的雇佣关系，我不差上庭那一步了，他说。无奈放弃， Jane 找到相熟的律师，想咨询如何打赢这个官司。律师直接告诉我赢不了，他无奈地笑了。律师告诉他，涉案金额太小，光每小时律师费都要超过480澳元，就算赢了案子也是得不偿失。另一方面，证据薄弱也是此案难赢的重要原因。Jane 没有与前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在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上，双方也各执一词。所有上诉材料都是 Jane 和男友自己写的，虽然花了很多功夫，可放到专业律师面前依旧是错漏百出。一路闯关走到这里的 Jane 第一次真的被难倒了。新法案生效只是一个开始，今年七月起，维多利亚州最新的反薪资盗窃法生效，雇主故意少付雇员工资是一种犯罪行为，违法个人最高可判处10年的监禁，同时还将面临超过21万澳元的高额罚款，而违法公司的罚款则超过100万澳元。这绝对是个进步， Burke 教授表示。这是犯罪，首先就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以前雇员从雇主那里偷钱是犯罪行为，现在雇主从雇员那里偷钱也是犯罪行为，更平等了。另外，该立法还设立了一个新的独立法定机构，维州薪资监察署。 Burke 教授表示，这个机构在工资盗窃调查上拥有更多资源，因为目前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没有足够多的资源来帮助临时签证持有者。维州薪资监察署署长表示，向检察署举报时，举报人可提供任何能证明自己被少付了工资的证据，包括工资单、 合同、银行流水、考勤单、各种短信和邮件记录等。但即便你没有以上证据，我们依旧有可能会调查你的案子。Huerto 先生表示，他们鼓励每一个认为自己被少付工资的人都积极举报。与专员署相比，监察署拥有更大的调查权利，他们有权通过进入企业场所、申请并执行搜查令等方式进行独立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盗窃薪资罪。针对非英语使用者，监察署也提供免费的翻译服务进行沟通。 Berg 教授表示，我不认为该法案是一劳永逸的，它不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但这绝对是个进步。他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系统，也许是一个工资盗窃审理庭，来帮助临时签证持有者用更快、更省钱、更简单的方法拿回属于他们的工资。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应该提高国际学生签证的工作时长，每周20小时，这样国际学生就不会因为担心超过合法工作时间被取消签证而不敢控告工资盗窃了。今年，澳洲政府对部分留学生放宽了限制，在酒店业和旅游业工作的国际留学生将不再受工作时长的限制。另外，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与内政部达成了一项保证协议，签证持有者在向我们寻求帮助时，无需担心他们的签证会因为违反与工作相关的签证条件而被取消。专员署发言人表示，临时签证持有者维权之路还很漫长。得知新法案生效的 Jane 却没有那么兴奋了，7个月漫长的维权路已经让他精疲力尽，我没有钱打官司了。尽管不甘心，他依旧只能无奈选择停下和解。这并不是他做过的唯一一份没有支付他合法工资的工作，可是他早就注意到精明的老板在工资单、工作时间和合同上都动了手脚，发工资的钱和时间都是不一样的，钱老板甚至有会计专门负责把账做匀。Jane 说，要举证谈何容易，没有本地工作经验，没有永久居留权，面临语言障碍等问题，让临时签证持有者在澳寻工屡屡受挫。而控告工资盗窃复杂的流程和巨大的成本，都让无数临时签证持有者依旧在默默忍受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薪水。请在 Facebook 推特日关注 SBS 中文，了解更多澳洲新闻。